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丁月。今天是2022年2月3日，继续在这里带您关注跟我们加州还有本地生活相关的一些最新的消息。那么首先来关注一下，对于其实今天很多大的消息哈，那刚才在我们的整点新闻当中，比如说这个ISIS 的头目已经被美军击毙啦，然后呢还有就是说关于这个 Medicare 啊，可以再继续报销扩大它的这个范围，能够让就是6400多万啊使用 Medicare 的这种老年人呢也能享受免费的这个居家新冠的测试哈。那这些消息呢，其实我想这都是今天来说比较重要的哈。那么在这里多说一句啊，因为这个在不久前呢，其实美国政府有发送，就是可以让每个家庭享受就是有4个啊每个住址免费的这个检测盒。那么今天丁月我啊，我已经收到通知了哈，说明天就寄到了哈，所以大家也可以去 check 一下自己的信箱邮箱，然后就以免说这个检测盒呢丢失哈，确认您收到的这个进展。好，那么接下来咱们的时间呢，主要是关心一下跟本地生活比较相关的一些消息哈。那首先呢，在我们加州哈，那都知道这两年呢，虽然这个疫情给经济啊各方面带来了很大的打击哈，但是加州的这个财政收入呢一直都是不错的啊。那尤其呢，现在我们看到新一年的财政预算做完了之后啊，发现加州还有不少的这个财政盈余啊。那么对于这个财政盈余该怎么样去花，其实呢在加州议会当中啊是有很多不同的意见和声音的啊。那么今天呢，我看到加州的共和党州参议员叫做 Brian Jones 啊，他呢就有提出一个计划，说诶，应该把这个加州政府的财政盈余啊作为这种 rebate 给退回给纳税人，因为本身这个加州政府的钱就是来自于纳税人的税收嘛，所以呢他就提议说，那目前这么多的这个盈余啊就应该再回馈给这个纳税人。那么到底有多少财政盈余呢？根据目前的预估哈，是有450亿美金的盈余哈。那当然具体的这个数字呢还有待就是说在新一年的这个预算全部完全规划之后哈，那再过一段时间才有一个更确切的数字啊，但这是预估的金额。那如果说有这个450亿美元的话呢，根据Brian Jones 啊这个加州州参议员的说法，他说足以给每个加州人每人退税1125美金，四口之家退税就能获得超过4000美金啊。那么到底这笔钱有没有可能发送呢？那这个财政盈余是不是说这些州议会的议员们他们就可以，比如说加州州长说我可以花在别处呢？诶，其实还不一定啊。因为呢加州的这个宪法有规定啊，之前有一个 Proposition 4， 那是在1979年通过的加州第四号提案。那这个提案呢是规定说啊，加州政府他能花的这个就是财政的资金呢是有限额的啊，那么一旦超过了这个限额的话，那多余的钱呢其实加州政府是不能随意花费的啊，那么这笔钱就剩下了嘛。那剩下的话按照这个四号提案中的规定呢，说立法者是可以选择其他的一种处理这个资金的方式，就包括用退税的形式把这个钱再还给纳税人啊。所以这个不是一个空穴来风的提议，而是确实有法律的一个依据和基础的，而且这个法律就是通过公投加州第四号提案在1979年通过的啊。那么上个月呢，这个加州的州长 Gavin Newsom 他有公布2022年要怎么花钱，2022年财年的这个全面预算啊，是预计要花费286亿美元啊。那么他的办公室呢，州长办公室预计呢，这个扣除这个花费的钱至少还有26亿美金的这个盈余，那么是超过了宪法规定的这个限额的。 那不过如果按照这个加州州参议员 Brian Jones 的说法说，如果加州有450亿英语的话，那其实还远超当时纽森估计的这个数字哈。那不管怎么样呢，就是说纽森当时他也讲了，他说如果啊，就是他在这个全面预算案都确定之后呢，还有超过宪法规定的这个加州政府所花金钱的限额的钱的话，他是考虑说要退还给纳税人的哈。所以那我们就看接下来纽森这笔账什么时候算清楚了，最终这个数额确定了，然后呢也要看他是不是能兑现他当时所说的哈，要把这个加州政府超出宪法规定限额的这笔盈余的钱还给纳税人啊。所以这个接下来就是我们会去关注的啊，一个加州政府加州财政预算的这样的一个动向。好，接下来呢还有一个加州的立法哈，也蛮值得关注和讨论的。那目前呢加州有三位，也是参议院啊，加州的参议会三位参议员共同提出的一个议案，就是要扶植支持这个地方的新闻产业啊。那么地方的新闻产业就像我们希望之声这样，其实在这几年的这个发展过程当中啊，其实面临的压力啊，也生存和经营的压力是越来越大的，尤其在疫情期间啊，整体经济环境都不好的时候，那作为媒体本来就是非盈利性的这样的一个行业啊，其实是非常大的压力的。那地方性的这个媒体呢，又不像世界就是全这个覆盖范围大的这样的媒体能收获比较大的广告商的一些赞助啊，那其实我们都是靠着本地的社区的商家的这种广告的投入，还有像是我们希望之声就是非常非常多的听众朋友对我们的捐款捐车的支持，我们才能维持到今天哈。但是呢其实越来越多的这样的像我们这样的地方媒体啊，就包括我们在内，这个运营都是可以说举步维艰哈。那在这种就是说经济环境尤其是不好的情况下，然后对于这种地方媒体的冲击来说，可以说很多是毁灭性的打击啊。那么之前呢就是有皮尤研究中心统计，光在2017年这一年地方的 local 的 news 的这种报纸发行量呢就下降了11%啊。那在过去15年当中，有1/4的地方性的媒体就是消失了。因为这种其实多种多样的原因哈，尤其是这种就是网络啊数字媒体的这种发达呀，其实很多时候都在冲击地方媒体，但是地方媒体的重要性我想很多人都应该了解，而且是有所意识的哈。那么比如说这个像是我记得两周前我们在热点大家谈节目当中就有跟大家特别热烈的讨论过，跟当时一些听众朋友就说媒体它是作为这个政府的一个 watchdog 就是说是监督人守门人这样的一个角色哈。那地方性的媒体对地方性政府的这种监督还有这种资讯的这种及时报道是不可取代的哈。那尤其地方性的这种新闻资讯的就是这种及时的传递所以也是这个社区当中不可或缺的哈。那么随着这种就如果按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15年有1/4的 local 媒体都消失，每年有11%的这个地方的报纸消失的话，那慢慢就可能会进入一个叫做地方媒体就是这种缺失啊，甚至是荒漠的这样的一个状态。那么现在加州有三位参议员，他们就看到了这个问题哈，就是他们分别是 Contra Costa 代表的加州的州参议员是民主党籍参议员 Steve Glazer， 还有他的共同提案人也是民主党参议员 Ben Allen， 以及这个 Josh Newman 啊，他们三个就提出要一个新的法案，然后专门为个人和组织提供州政府的这种资金补助，帮助我们来支持地方的这种新闻媒体业哈。然后呢同时呢也帮助就是能够有进行更多的这种地方性的新闻报道哈。那么参议员 Glazer 他也谈到，他说这个地方活跃的地方性的新闻其实不光是为 公众提供信息，作为政府的监督者，对于美国呢保持这个民主啊社区的这种良性发展也是非常重要的哈。但是就像刚才我们讲的，很多地方性的媒体现在难以为生，然后造成了地方性新闻媒体的荒漠哈。就像我们其实谈到这儿哈，就是很多听众朋友一些尤其社区的合作伙伴呢，大家都能感受到，我们常常是在希望之声也是一人身兼多职哈，我们甚至到现在都没有一个专职的记者啊，就是这个确实是我看到这样的一个提案的时候呢，作为地方性媒体的这个工作者吧，我们确实感触非常的深哈。所以呢，那如果真的是能够有这样的就是系统性的哈，就是这样的政府的资金的支持，对于我们这种能够良性的发展或者是扩大，提供更好的社区服务，一定是会非常有帮助的哈。那所以我看到今天的这个立法者们哈，加州的这几位参议员提出来呢，也是觉得说，哎，如果这个法案能够真的把它推行下去，真的对我们地方媒体业的发展是非常大的一个助力哈。所以也分享给我们的听众朋友。那我知道我们的听众朋友很多真的是非常默默的在支持我们啊。那如果您也能告诉您所在选区的这个立法者们去推动这样的一个法案通过的话，那这样也是可以通过一种比较这个间接的方式吧，其实也在不光是帮助希望之声，也帮助很多这个可以说举步维艰的一些地方的媒体业吧。所以呢就把这个法案分享给大家这个提案的编号是 SB911 啊 ,SB911。那如果您也看到了这个地方媒体生存的这种艰难性，也希望能够有这个像我们希望之声这样良性的地方媒体能够更好的发展啊。那么也欢迎您就联系您所在选区的议员呢，告诉他您支持这个议案啊 ,SB911。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就可以通过更多的哈，就是政府来提供的这种就是资金和补助哈，帮助我们更好的运营和扩展下去。好，那么这个就是跟大家分享的在加州立法层面哈，刚才还有是预算层面的一些消息。接下来我们再来关心一下这个Tesla 啊 ，Tesla 呢，昨天刚刚我们刚说完，它有要召回哈，因为它这个叫做停车，它不能很好的识别，就是它有这个 rolling stop 这个功能，所以在很多该停的地方不能停啊，很危险，也违反了很多地方的这种交通法规，所以它就召回了54000辆车。但是今天呢，又再次公布说他又要召回更多辆的这个 Tesla 车哈，全美要召回80万辆。原因呢是这次又发现有安全带报警的这个故障啊。那么这个安全带报警呢，就是说当车辆启动并且在driver 没有系好安全带的时候，这个 Tesla 有一些车型的安全带警告提示它就没有消失了啊。那么这个问题最早是在一月初韩国汽车试验研究所发现的。那么呢这个 Tesla 调查并且需要哈再进行现在进行一个召回。根据今天这个美国安全监管机构发布的文件呢，公布了要召回的车型哈。所以呢如果是 Tesla 的这个 driver 啊，您是 Tesla 车主的话要注意，包括2021年和2022年的 Model S 还有 Model X SUV 以及2017年和2022年的 Model3，还有呢2020年和2022年的 Model Y SUV。那么这些车型哈都有涉及到，就是说哎有可能被召回。所以呢这几天呢您就要注意，就是说收到，一般来说汽车厂家他会包括您的 dealer 会发给您这个召回通知哈，所以要注意查看您的邮箱哈。那么其实谈到这个，丁月就有自己亲身的经历哈，在我之前有我们有辆 Ford 的车，就是这个没有及时看到召回的通知，也错过了，不知道这件事情，其实就错过了这个召回的一个机会，那最后只能我们自己来承担这个相关的这种就是 defect 了哈。所以呢在这里提醒大家 Tesla 车主啊要注意最近很多召回的这个信息啊，对应您的车型呢要留意相关的召回通知。 好，那么这是 Tesla 哈，还有呢，就是带大家关注这个是，如果我们在本地哈，都知道现在是过这个中国新年传统新年虎年的这个正月期间哈，那么很多华人朋友会想到说，哎，去到旧金山的这个中国城买一些年货呀，包括有时候会有一些这个比较有特色的这个华人餐馆啊、餐厅哈，去到中国城。那么呢，但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中国城现在越来越冷清哈，那华埠的这个就是他们为了能够鼓励更多的人去到旧金山的这个中国城，带动当地的小商业经济哈，现在推出了一个叫做2小时免费停车的一个就是活动啊。那么从今天不是从今天，从2月5号开始，一直到2月28号，就这一个月期间，一共24天。然后呢，大家如果去花园角停车场，都是免费停车2个小时的哈，那大概能节省8块钱的停车费。所以呢，如果您确实在这个正月期间，然后有想要买一些这个有特色的这个华人的商品呢，想去这个旧金山中国城看看的话呢，就可以去这个花园角停车场，它是2个小时免费停车哈。我想这也是对于想去这个中国城的朋友，可以有一个小小的这个省钱的小贴士哈。所以分享给大家。好，那今天的新闻看点时间呢，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